参天与幽平以及武当派的雷震子等人被这崆峒派赵灵军他们围困呢，眼瞅着这就要不行了。正这么个功夫，来了一位不知名的神秘白衣少年。这白衣少年呢，陈天宇啊不止一次的和他接触过，知道这少年神龙见首不见尾呀，能耐也大。哎，果不其然，这少年一来真就解决问题了。过来三下五串，啪啪啪啪，暗器一打。什么暗器呀？武林之中令人闻风丧胆的著了名的天山神王，把这崆峒派的这些个弟子一共是13人，也包括这赵灵军在内，把他们都给撂倒在这了。咱们闲言少叙，单说这白衣少年照葫芦画瓢啊，啪啪啪啪啪，眨眼之间把这13根天山神芒都取出来了。大家伙是如释负重，虽然说武功废了，但是毕竟命保住了，一个个感恩戴德。这赵灵军也是无精打采呀，跟这斗败的攻击差不多少。像这白衣少年深施一礼，在这众位同门的扶持之下落荒而逃。白衣少年心里头也挺痛快，陈天宇也高兴啊。白衣少年对陈天宇说，天宇啊，看着没，这一仗打的真是痛快之极呀，你小子好造化啊，在这兵宫之中住了3月，如今你这能耐已经是今非昔比了。陈天宇赶紧过来向这少年叩谢这救命之恩。陈天宇就问呐，这位兄台，您不是和冰川天女在一起吗？哎呀，他哪愿意和我在一起呀，我还要向你打听他的下落呢。这时候这幽平也着急了，赶紧凑过来就问啊，天女姐姐没和你在一起，那一天你不和我们公主一起比剑来着吗？事儿倒是有这么个事儿，那天我们确实约好了在这冰封之下比剑，只不过还没等开比呢便发生了意外，这剑也没比成。那剑虽然没比成，你总该见到他了吧？白衣少年一摇头，这个我倒是没见着，那天我一到冰封之下便发觉了地震的预兆，所以便转身撤回来了。这么说你们连面都没见着了？嗨，虽然面没见着，但是你担心什么呢？我能逃得出来，他岂有逃不出的道理。那天我逃跑的方向是北方，我到影绰绰见到他的影子，奔南方去了。后来火山爆发，熔岩崩裂，想找他也找不着喽。我还以为他早就回冰宫了呢。一听说冰川天女也逃走了，俩人这心呐，稍微这才放下来点儿。白衣少年问陈天宇：“你要到哪去啊？想要到萨迦吗？”“不错，正是。”“我这有一样东西。”就托付给你转交给福康安福大帅，免得我多走一趟，你父亲还在福大帅那呢，你要到萨迦也见不着他。说着话从这怀里头掏出个锦盒来交给陈天宇，陈天宇接过来刚要问这锦盒里是什么呢，福大帅要问我，我得和人家交代交代呀。这白衣少年一笑，你呀替我交给他也就是了，这个对你父亲大有好处，咱们后会有期，别的你也不用再问了。说着话转身又对雷震子说，时候不早了，你也应该 回四川了。经过如此的变故，你也应该回头了吧。见到冒大侠之时，请代我问候一声。说着话，身形一转，眨眼之间消失在夜幕之中。哎，你看这少年来无影去无踪，潇洒洒脱呀，可以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呀。雷震子在这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头，连遇一人，把身上这股傲气都给打没了。此时此刻，目送着这少年的背影，呆立了良久，说不出话来。四个人一直歇到天亮，这才分道扬镳。雷震子和这崔云子俩人回四川，回武当山。陈天宇和这幽平呢，去拉萨。俩人一路无话呀，书说简短。这一天就来到了拉萨，已经是这黄昏时分了。呵，再一瞅这大街上人来人往，非常的热闹。你看，虽然这搁西藏，但拉萨毕竟是西藏的首府，所以这地方相比较来说，比那什么萨迦呀、扎伦呐、比那些个镇店那还要繁华多了。这地方有住房，也有帐篷，有这牧民，也有汉人，也有这维吾尔、阿拉伯从这西方那边过来的，到这做买卖的。因此上这大街上熙熙攘攘，也是热闹非凡。两个人进了城内，就想跟这来往的行人呐打听打听，这驻藏大臣福安堪的总部设在哪。这陈天宇这回来呢，他主要就是为了找他父亲陈定基，因为他听说了陈定基现在呢搁这福康安着呢。上回自从这萨迦宣慰使衙门被人放了火之后，陈定基便亲自赶到拉萨请示大帅福康安，说我衙门被烧了，有歹人到这胡作非为，那我下一步又应该怎么办。到这之后一直都没走。因此上啊，陈天宇这回到这拉萨找他父亲来了，顺便呢要是能见着福康安，便把那白衣少年交给他这东西，就那锦盒烧带角的交给这福大帅。正这时候啊，幽平就说，哎，咱们何必忙于一时呢，咱们先搁这玩他一晚上，看看这拉萨的夜景，然后明儿个你再找你父亲也不为迟晚呢。陈天宇一琢磨也是，如果说自己现在住到这福大帅的官衙之中，你要想再出来恐怕可就难了，也不能像这么来去自由。另外他曾经还答应过幽平陪他游览拉萨，正好这时候实现自己许下的承诺。就这么二人搁这拉萨城之中这就溜达开来。这拉萨呀，可能您都知道，西藏的首府啊，好地方，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高城，海拔都在3000多米以上。拉萨背靠的是冈底斯山脉，四周围山峰是高耸入云，峰顶上都是皑皑的白雪。在这城里头有这房屋，有帐篷，纵横交错，和这内地的风光是迥然不同。另外这帐篷之中透出来点点的星光，为这拉萨之夜又蒙上了一层神秘的气氛。往前走是这布达拉宫，依山而建，背靠的是葡萄山，被这雪光一照显得是颇为的壮观。哎，幽平说咱们俩到那看看去吧。 说着一指这布达拉宫。陈天宇说，哎呀，你不知道，那布达拉宫那是活佛住的宫殿，寻常人等如何能进得去呀？这么的吧，山下的广场游人倒可以随便的游玩，我带你到这广场之中转上一转。就这么样，拉着妖瓶就来到布达拉宫下面的广场。这广场啊，也是这拉萨的市中心，四周围都是帐篷，这个地方人也多也热闹，做买的做卖的，推车的担担的，什么样的都有，卖唱的，耍戏法耍杂技的，五光十色，令人是目不胜收。这陈天宇还好说，这幽平从小搁在冰宫之中长大的，啥时候见过这么热闹的场景啊？呵，到这一瞅啊，看这也新鲜，看那也出奇，比这冰宫之中的美景那要好的多的多了。往前走，前边是印度人在那舞蛇弄技，又往前走，这边是哈萨克人搁那耍杂技，那边有一个人表演着吞剑，呵，这一柄宝剑锃明瓦亮，三尺多长，这位顺嘴刷刷刷刷，整个全都吞进去了，外头就露这么一截剑柄，嗨，把这幽平看的眼睛都直了，心说话，这位这功夫也太高了啊，瞅这意思比这白衣少年还要厉害呀十倍呀。那白衣少年冰川天女这么大能耐，他也不敢把这一柄宝剑三尺多长都给吞下去。刚要问这陈天宇，只见那位把这宝剑又给拔出来了，刷刷刷刷，轻轻一折叠，感情这剑带缩膛的。哇，四周围人也都乐了，这幽平跟着也非常高兴，今儿个和这陈天宇在一起显得那是非常的开心。正这么个功夫，忽然就觉得有人呢轻轻的捅了他一下。啊，幽平一愣神，回头一瞅，四周围没人，哎，谁呢？用手一摸宝剑，坏了，自己随身携带的那柄冰魄寒光剑踪迹不见。哎呀，不好，这下子可把这幽平给吓坏了。这自己随身携带的冰魄寒光剑虽然说没冰川天女的那把好，但是那也价值连城。再说了，把剑丢了这事儿非同小可呀。哎呀，不好，我保，刚要和这陈天宇说，只见陈天宇手里头抓个人，站住，我看你往哪跑，偷了东西想这么就跑没那么容易。再一瞅啊，陈天宇抓住那位是一位小黑瘦子，这身高用现在的尺寸来说也就在1米5左右，顶多1米5，稍微能多那么一点儿，瘦小枯干，但是干巴巴一团精气神呐，脸色哇黑，也对小眼睛，你要仔细一瞅啊，这位光滑内敛，你看眼睛是人的心苗，这人有多大能耐，有这多高的功夫，一看眼神就能看出来。但这时候陈天宇和这幽平刚刚丢宝剑，也没顾得上细看，陈天宇一把这位抓住了，一撩袍子，那宝剑就搁袍子下边藏着呢，那剑柄露出来了，你把我宝剑还回来。幽平说着话这就要上前去抢剑去，哪知道那位哈哈一乐，哈哈哈哈，身子往下一缩，呲溜一下子跑了。再看陈天宇手里头抓的是一件长衫，这招啊，这是扒手们最常用的一招，这叫金蝉脱壳。没想到陈天宇和幽平今儿个遇着高手了，
在后头就追呀、啊！站住！你往哪里跑？抓他呀！这幽平在后头也是紧紧的相随呀。
哎，你看这陈天宇和幽平，这俩人功夫确实挺高，哎，轻功也棒，但是追不上那个贼。另外那贼呀，非常滑溜，在这人群之中三窜两晃，
一眨眼功夫跑出挺老远去。再加上人家地势也熟，陈天宇盯住那贼的背影，紧追不舍呀，把这行人撞的哭爹喊娘，哎呀我的妈呀，哎呀，哎呀我的妈呀，嗨嗨嗨，追啊！
也顾不了那么多了，分开人群，在后头紧紧的，这就咬住了。追来追去，从这人丛之中，这就追出来了。再看那人，一滴溜，嘿，飞身上了一座帐篷。因为这地方露天一个大市场，五行八桌三教九流，什么样的人都有。到这来抢东西啊，扒手偷盗啊，时有发生。因此是这看热闹老百姓也是不以为意，反而觉得这陈天宇太莽撞了。你咋咋呼呼，你咋呼什么呢？把我们撞得东倒西歪的，顾不了那么许多了。抬头一瞅，只见那贼搁那帐篷顶上抱着这冰魄寒光剑，正搁那仔细观赏呢。一边观赏，嘴里头还一边称赞：“嗯，好，好剑，确实称得上是神兵利器。”您说这气人不气人？你偷完东西，你跑就得了呗，还搁这欣赏起来了。陈天宇和幽平也不搭话，二人施展轻功，好像飞鸟一般，唰唰唰，哧哧哧，接连几个纵跃，这就到近前了。飞身上了帐篷，刚要抓，再瞅那位呀、啊，飞身已经从这帐篷之上又落下来了，落到空地之上，往下一塌腰，接着往前还跑。看起来这扒手这轻功绝不在陈天宇和这幽平之下呀。三个人一前两后都施展开看家的本领，往下一塌腰，施展陆地飞腾法，轻功提纵术，眨眼之间就追到了葡萄山的脚下。这布达拉宫就建在这葡萄山上，依山而建。这扒手上了山坡，没奔这布达拉宫这个方向去，而是啊直接往这个东边就下去了。站住，朋友站住，有话站下来说。陈天宇一边追一边喊，这位就跟没听见似的，接着还往前跑。这时候还把宝剑抽出来，借着这宝剑的光芒，正好给他照道。一前两后追了一阵子，那扒手忽然之间站住了，再看前头出现了一座房屋。这房屋挺怪，这形式啊不是方的，是圆的，不过是这砖瓦堆砌而成的，形状和这帐篷也差不了多少。四周围都是高大的围墙，气派不小啊。这围墙虽然高，但挡不住这几位。前边跑那贼来到这墙根底下，稍微的这么一停顿，一滴溜腰，嘿，飞个身形蹦到院里头去了，踪迹不见。幽平来到这院墙根底下，抬头往上看了看，哎，原来这里头是一堆强盗窝，今儿个本姑娘就给你们来个连窝端。一跺脚，嘿，飞身也上去了。陈天宇本想把他拉下来，劝他不可造次，遇到这种情况一定大意不得，弄不好就有可能中人家的暗算。但是完了，一瞅幽平已经进去了，那自己没办法，既然来了，舍命陪君子，跟着也进去吧。就这么样，二人前后从这院墙上蹦下来，拢目光再一看，这院虽然不算太阔气，
但是收拾得干干净净，方砖漫着地，前面是正厅，正厅的门开着，里边点着两盏牛油大蜡，照得如同白昼的一般。再看大厅之中坐着一位武官，这武官身穿着满洲的官服，往脸上看面如青蟹盖，两道岗子眉毛，高颧骨，戳腮帮，略微还有点小黑胡，不过这对眼睛正明刷亮，二目如电，一瞅就知道这位内功已经练到一定的火候了。只见那位扒手把这冰魄寒光剑小心翼翼的递上去，那位官员把剑接过来，摁崩簧，嘡啷，把这宝剑呐、这就抽出来了，没全抽出来，抽出来一半。但是啊，这冰魄寒光剑您知道，剑一出鞘，一股寒光冷气就会扑面袭来。一般要没练过功夫的，没有内功根基的，被这股冷气一扑，当时就得昏过去。但是这位军官视若无睹，根本就没拿着当回事儿，拿着这柄冰魄寒光剑搁自己面前呐，仔细的端详了一番，一点事儿都没有，连个寒颤都没打一下。要凭这个气呀、这一阵儿这就到这台阶前头了，这也是小马乍行嫌路窄呀。姚平也没啥经验，也没见过啥世面，陈天宇想把他拉下来来不及了。只见姚平都丹田喊了一声：鸭蛋臭贼，还我宝剑来！还早了还则罢了，如果还晚了，本姑娘冲进去给你们来他个连窝端。那军官正搁那看着宝剑呢，抬头一瞅是姚平，当时愣了一下，这宝剑是你的吗？废话，不是我的，我能找你来要剑来吗？这军官眯着眼睛把这幽瓶上下打量了一番，你再走两步让本官看看。废话，这幽瓶现在被人家戏弄大半宿了，这气儿鼓鼓的，哪受过这气呀、一抬手啊，啪啪就打出来两枚冰魄寒光弹，这暗器可厉害，打出去寒光冷气是四下里飞射。哪知道这名军官根本就没当回事儿，一伸手使了一招叫千变如来，这招是专门解暗器的。嗨，来得好啊，啪啪都给接住了，到手里头轻轻一捏，啪啪，两枚冰魄寒光弹纷纷是爆裂开来。再看呢，一股寒气从他的指缝之间这就透出来了。幽平心里头暗笑，哼，这回我看看你还不还我宝剑。